翻译是丽芬姐妹。
经文是出自启示录一章七节，
经文是在启示录一章七节，
讲到个题目是看啊，他降云，加云降临。
讲到的题目是看啊，他降云降临。
好，我哋而家请杨婷姊妹同埋丽芬姊妹。
好，请杨婷姐妹。
弟兄姐妹们，圣诞快乐！
弟兄，大兄姐妹们，圣诞快乐！
我想大家都知道，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诞生。
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诞生。
那我今天讲的主题呢，也是讲耶稣的降临。
我跟你讲的主题呢，都是讲到耶稣的降临，
但不是2000多年前的那一次，
但不是2000多年前的那次，
而是耶稣将来的再次降临。
耶稣将要再临的再次降临，
也就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也都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当我们今天普天同庆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人间，
当我们普天同庆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的人间，
人类的救世主到来了，
人类的救世主到来，
也是提醒我们，
也都是提醒我们，
耶稣他还要再来，
耶稣他还要再来。
那么开始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做一次祷告。
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吃下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吃下的话语，让我们由内到外的更新。我们家接下去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在这里动工，虽然是通过网络，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扎根发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OK， 今天的分享呢，我主要分接下去几个部分。
今天的分享我主要分接下来几个部分。
耶稣他真的会来吗？
耶稣他真的会来吗？
那么他怎样再来呢？
他怎样再来呢？
那耶稣的再来对我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耶稣的再来对我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下第一个问题。
耶稣真的会再来吗？
耶稣真的会再来吗？
其实圣经中预言耶稣再来的经文非常多。
其实在圣经里面预言耶稣再来的经文是非常的多。
有旧约的先知书。
有旧约的先知书。
有四福音里面耶稣亲口告诉门徒的。
有四福音书里面耶稣亲口告诉门徒的。
也有很多次在门徒的书信中提到。
也有很多在门徒的书信里面提到。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节经文，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
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中的，
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
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经文不仅描写了耶稣再来的情形，
经文不但只是描写了耶稣再来的情形，
而且肯定的说，
而且很肯定地说，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那作者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那作者是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我们都知道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
我们都知道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
约翰是耶稣可以说最亲近的门徒之一，
约翰可以说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
每次耶稣身边只带几个门徒的时候，
每次耶稣身边只带几个门徒的时候，
总有约翰在，
总是有约翰在。
他看到过耶稣平定风浪，
他看见过耶稣平静风浪。
他看到过耶稣在山顶上变形，
他都看见过耶稣在山顶上面变形，
带上了神的荣耀，
带上神的荣耀，
和摩西以利亚交谈，
同摩西以利亚交谈。
他也亲耳听见耶稣告诉他，
他都亲耳听过耶稣告诉他知，
他如何再次降临，
他如何再次会降临。
那更让他深信不疑的呢？
更加让他深信不疑的呢？
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九节，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九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约翰当初是亲眼在橄榄山上看着一朵云彩把耶稣接上去。
耶稣是约翰是亲眼看见耶稣在橄榄山上看到一朵云彩将耶稣接去。
那今天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就用一句话把耶稣当初怎样升天就写出来了。
今天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很轻松的用一句话就描述了耶稣他升天的过程。
那如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当时门徒们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多么让他们震惊的奇观啊。
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门徒们看到的那个景象是几咁震惊的。
以致他们拼命的抬头往天上看。
以致他们拼命的抬头往天上看。
我们看下面写是定睛望天。
我们看到下面写着是定睛望天啊。
可能到后面他是什么都看不见了。
可能到最后他们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但还是伸着脖子在看。
但仍然都是伸长个颈在看。
一直到来了两个白衣人告诉他们。
一直等到有两个白衣人告诉他
们。你们不要看了。
你们不要再看了。
耶稣今天已经往天上去了。
耶稣今天已经往天上去了。
不过呢他还要怎么去怎么再回来。
但他呢怎么去还要怎么再来的。
那他们才停止观看回到耶路撒冷。
这样他们才停止观看就往耶路撒冷去了。
因此约翰他不仅亲身经历过耶稣的神性。
约翰不单止亲身经历过耶稣的神性。
亲耳听耶稣说他会再来。
亲耳听过耶稣讲话他会再来。
更亲眼看到耶稣带着荣耀升天。
更加是亲眼看着耶稣他荣耀的升天。
所以他才能肯定的知道耶稣一定还要再来。
所以他才能更肯定的知道耶稣他一定会再来。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
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次降临。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次的降临。
但如果有人较真。
但如果有人很执着。
哎呀我认为我们不能凭这几个人写的话我们就要去相信。
我们不能够凭着几个人所写的那些说话就要去相信。
那我们就从历代教会和圣徒的宣扬信仰宣告。
那我们可以从历代的信徒和信仰的宣告。
以及我们人的逻辑思维去看一看。
以及我们人的逻辑思维去看一看。
耶稣再来是否可信。
耶稣的再来是否可信。
大家应该都听过使徒信经。
大家都应该听过使徒信经。
可能好多人也都能背下来了。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识背了。
那使徒信经呢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和根本。
使徒信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和根本。
其中有六节经文呢是简明总结了耶稣的救赎工作。
其中有六节的经文是简明地总结了耶稣的救赎工作。
OK, 大家读一下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六句话呢总结了基督的生
这六句的说话就总结了耶稣的生
基督的死
基督的死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升天
基督的升天
和基督的再来
基督的再来
可以说是福音的全部了
可以说是福音的全部了
但是大家注意
但大家注意
如果没有最后那一句宣告耶稣有一天会作为掌权者再来
如果没有最后一句宣告说耶稣作为掌权者会再来
如果耶稣的使命就到了第五句就停止了
如果耶稣的使命到了第五节就停止了
我们是不是觉得这整个救恩计划有点不完整
我们是不是觉得整个救恩计划是不是有点不完整呢
就像你在一个儿童教育里面
就像儿童教育里面
你告诉孩子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你告诉你的小哥知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
但是最后他们做对做错了都没有什么结果，
但最后他们做对做错都没什么任何的结果，
那这个儿童教育注定是要失败的。
那这个这种的儿童教育是肯定注定失败的。
英国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叫做毛姆，
英国有位很著名的作家叫做毛姆，
他在他的书中 The Summing Up 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生活，
他在他的书中 The Summing Up 总结了他自己前半生的生活。
他写道，
他写道，
如果死亡真的是生命的结束，
如果死亡是生命的结束，
如果我对良善不抱着盼望，
如果我对良善不抱着盼望，
也不畏惧邪恶的后果，
也都不畏惧邪恶的后果，
那么我就必须质问我自己，
这样我就必须质问我自己，
我现在应该如何活着呢？
我现在应该如何活着呢？
是的，当一个人没有了盼望，
是的，当一个人没了盼望，
也没有了畏惧，
也都没了畏惧，
生命好像就失去了意义，
那生命就好像失去了个意义，
人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人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
所以使徒信经第六句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使徒信经的第六句是非常的关键，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
神对我们是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神对我们是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也宣告了最后将要发生的事，
也都是宣告了最后要发生的事，
就是耶稣他将来再次会降临，
就是耶稣他再次会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审判活人死人，
这是神从创世纪起创造人的计划，
这个是从神创造从创世纪开始创造人的计划，
到这里才到了尾声，
到这里才到了尾声，
因此今天我们可以
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很
可以和老约翰一样
可以同老约翰一样肯定的说，
耶稣他还会再来，
耶稣他还会再来。
那下一个问题，
那下一个问题呢，
耶稣再来是怎么样的呢？
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是圣诞节，
因为是圣诞节了，
为让大家有更深刻的印象，
为了让大家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耶稣第一次的到来和第二次的到来有什么不同？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耶稣的第一次到来和第二次到来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第一次的降临。
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第一次的降临。
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六到七节。
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六到七节。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以极其卑微的样式降临的，
是用很极其卑微的样式来到降临的。
父亲是个穷木匠，
父亲是个穷的木匠，
出生的时候不要说婴儿床，
出生的时候没说婴儿床呢，
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住上，
连间似样的房屋都没有住上，
用了一块布简单的就包好躺在了马槽里，
用一块布简单的包好了就放在马槽里面。
当时客店已经住满了，
当时客店已经住满了，
里面应该是很热闹，
里面我想应该是很热闹的，
住满了来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人，
住满了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人，
但是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
他们不是在为生活操劳奔波，
不是为了生活操劳奔波，
或者是趁机放松寻欢一下，
又或者是趁机寻欢来放松一下，
那谁也没有注意到，
那谁都没留意到，
正在他们身边那个不起眼的马槽里，
正在他身边不起眼的马槽里面，
全人类的救主诞生了，
全人类的救主就诞生了。
讲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提醒，
讲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提醒，
这何尝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写照，
这个不是何尝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写照吗？
我们一味专注了世界上的事，
我们一味专注在世界上的事，
而忘了耶稣，
而忘记了耶稣，
忘了救恩就在你唾手可得之处等着你，
忘记了救恩就在你随手可得之处来等着你。
那此时刚刚出生的耶稣在干什么呢？
那当时刚刚出生的耶稣在做什么呢？
他躺在马槽，他洞悉一切。
他躺在马槽那里 洞悉一切。
但他是以婴儿的身份来临的。
但他以婴孩的身份来临的。
所以他不能言语，他什么都不能干。
所以他不能够讲说话，什么都不能够做。
只能默默接受人的摆布。
只能够默默地接受人的摆布。
所以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卑微被动被人忽视的。
所以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是卑微的被动的，都是被人忽视的。
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什么样子？
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呢？
其实今天的经文已经提到，
其实今天的经文已经提到，
看哪，他驾云降临。
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
云彩在这里象征着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
云彩在这里就象征着神的同在和荣耀。
大家不要帮我们把它跟我们在《西游记》里看到的。
大家不要 想到的就想到好像《西游记》那里我们看到的。
那个神仙脚下踩来踩去那个飞来飞去的交通工具混淆。
那么跟神仙脚下面飞来飞去那个交通工具混淆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刚才我们讲了，
当初耶稣是驾着云离开的，
当初耶稣是驾着云离开的。
那么同样，等他再来的时候，他是驾着云再降临的。
咁同样，等他再来的时候，他都是驾着云会降临。
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他是躺在一个马槽里，
他是瞓喺个马槽里边。
所以我们人要跟他看他的时候都是要低着头的，要俯视他的。
所以人看他的时候呢，就是低着头的，是俯视他的。
甚至那些牛啊羊啊在边上可能也都要这么俯视他。
甚至可能旁边的牛啊羊啊都是低着头的样望他。
但是这一次。
但这一次呢，
他要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满有荣耀地驾着天上的云来到降临，
所以所有人都要必须仰着头才能看到他，
所以人必须是仰着头来到看他。
圣经说，
圣经说
必有呼叫的声音，
必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又有神的号吹响。
所以这一次来是公开的，不是隐秘的。
所以这次来是公开的，不是隐秘的。
就像闪电从东边发出，你到西边一直照到西边。
就好像闪电从东边发出，一直到去西边。
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
那你们都不要相信。
那你们都不要相信。
因为耶稣哪天来我们不知道。
因为耶稣何时来我们不知道。
但是一旦耶稣公开降临的那天，
但一旦耶稣公开降临那天，
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
所有人都会清清楚楚地看见他。
信他的不信他的都会看到他。
信他的或者不信他的都会看到他。
所以主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不同是，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不同是，
所以主耶稣他第一次和第二次来的不同的是，
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 软弱的，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软弱的，
像羊羔一样软弱，
好像羊羔一样那么软弱。
那么第二次呢是威严的，
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是威严的，
像君王一样威严，
好像君王一样那么威严。
那我们现在肯定了耶稣他还会再来，
那现在我们很肯定的耶稣他会再一次再来。
我们也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蛮有荣耀的，
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是蛮有荣耀的。
那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那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再来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再来的目的。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
降生伯利恒，
降生伯利恒，
目的是为人赎罪带来救恩，
目的是为人赎罪带来救恩。
那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咁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乃是要彻底的消灭撒旦魔鬼的权势，
那是要彻底跟去消灭魔鬼撒旦的权势，
审判万国，
审判万国，
使死人复活，
使死人复活，
使大地更新，
使大地更新，
并引入新天新地，
而且引入新天新地。
所以针对耶稣带来的目的，
所以针对耶稣再来的目的，
我想分两点讲我们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我想分两点来到讲下对我们的意义。
一是盼望，
第一是盼望，
二是警醒，
另一个是警醒。
当耶稣第二次降临时，我们看人类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今天的经文提到说，
今天的经文提到说，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到哀哭。
地上的万族为什么要哀哭？
地上的万族为什么要哀哭？
因为那些刺他的人，
因为那些刺他的人，
指的不仅是罗马的士兵，
指的不单止是罗马的士兵，
也不仅是犹太人，
都不单单只是犹太人，
是所有没有悔改的人，
是指所有没有悔改的人，
所有犯罪再次伤害耶稣的人，
所有犯罪再次伤害耶稣的人。
当耶稣再次降临，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罪，
当耶稣再次降临，他们想起自己的罪，
想起自己如何拒绝他，
想起 他们如何拒绝他。
所以众人都参与了这一场哀哭，
所以众人都参与了这一场的哀哭。
其实耶稣说过很多比喻，
其实耶稣讲过很多的比喻，
指的就是这一天的来临，
指的就是这一天的来临。
我们熟悉的绵羊和山羊，
我们熟悉的绵羊和山羊，
麦子和稗子，
麦子和稗子
等等
等等等等。
绵羊和麦子是指跟随耶稣的人，
绵羊和麦子是指跟随耶稣的人，
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同享神的荣耀，
等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同享神的荣耀。
那山羊和稗子呢，就是那些拒绝神的话语。
咁山羊同埋稗子就系指嗰啲拒绝神话语嘅人。
他们将被连根拔起抛入火中。
佢哋将会被连根拔起，抛喺火中。
那今天坐在屏幕前的弟兄姐妹，
今日坐喺屏幕前嘅弟兄姊妹，
我们当然觉得自己是绵羊，是麦子。
我哋当然觉得自己系绵羊，系麦子啦。
那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开心。
咁耶稣来嘅时候，我哋应该好开心，
因为我们将同享神的荣耀，
因为我哋将会同享神嘅荣耀。
怎么会哀哭呢？
点会系哀哭呢？
不是说受了洗就得救了吗？
唔系讲过话受咗洗就等得救了吗？
要，而且你看我不光受洗了，我还参与服事，我还每周去查经。
而且我唔单止系受咗洗，而且我好热心咁样服事，仲系每周去查经。
我肯定没问题。
我肯定没问题了。
那真的就这样笃定吗？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肯定呢？
我们受了洗 就像是买了一张 进天国的保险单吗？
我们是不是受了洗就好像买了进天国的保险单呢？
所罗门那么得神心意，
所罗门他那么得神的心意，
并充满了由神而来的智慧，
并且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智慧，
但是老了还是跟随外邦妻妾要拜假神。
但到他老了的时候，还是跟随了外邦的妻妾去拜那些假神。
犹大跟随了耶稣三年半，
犹大跟随了耶稣三年半，
最后还是出卖了耶稣，
最后都是出卖了耶稣。
你真的能肯定自己一直能坚守信仰吗？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肯定自己能够一直坚守信仰吗？
世界上的诱惑，人本身的罪性，各种的苦难，
世界上的诱惑，人本性的罪性和各种的苦难，
会让人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世界的事捆绑，
就会让人很不容易一不小心就被世界的事情来捆绑，
最后就坚持不住神的真理了，
最后就坚持不住神的真理了。
这就好像我们过一个漆黑的山洞，
就像我们过一个漆黑的山洞，
虽然知道山洞的另一头就是光明，
虽然知道山洞的另一边是光明，
但是在漆黑的山洞里面，
但是在漆黑的山洞里面，
我们就会很容易迷失方向，
我们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那么撞墙跌倒的机会就很大，
那撞墙或者跌倒的机会就很大。
哎，此时真的希望这个山洞是越短越好啊！
那一刻就真希望个山洞越短越好，
但是这个山洞到底有多长我们不知道，
但是到底这个山洞有多长我们不知道。
主耶稣只说他会再来，
主耶稣他只说过他会再来，
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
但他没告诉我们知几时会再来。
我们何尝 不想真的是主耶稣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们何尝不想耶稣告诉我们知很准确告诉我们知他到底几时会来，
但是他主耶稣就是不告诉我们，
但耶稣就是没有告诉我们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让我想到我的儿子，
这个就令我想起我的儿子了。
他现在已经比较长大一点了，
他现在比较长大一点了，
所以呢可以能够一个人在家里面待一会
儿，所以能够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那每次出门的时候他都会问，
每次出门的时候他都会问，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出门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出门的时候，
他就会问妈妈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他会问妈妈你几时回来啊。
那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关心我，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关心我，
或者他一个人在家是有点害怕，
或者他一个人在家里有点害怕，
所以我总安慰他，我就告诉他妈妈几点几点就回来了，
所以我总是安慰他说告诉他我妈妈告诉他妈妈几点几点会回来。
但是我渐渐发现，
但我渐渐发现
他这样问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他这样问我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他想知道他有多长时间可以来打游戏，
他是想着他还有几长时间可以来打游戏。
所以如果耶稣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
所以如果耶稣告诉我们几时再来，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好好的放纵自己一下，
可能大多数的人都会好好地放纵自己一下，
就像暑假作业，
就像暑假作业了，
一大多数的人
大部分人呢，
一般都是先放在那，
一般人都是先将那些作业放在一边，
那么先玩，等玩够了，
那就先去玩，等玩够了，
然后假期看看也要快结束了，
然后看看假期都快就快要结束了，
那么最后两天就赶着时间把所有的作业都补起来，
那么最后那两天就赶时间将所有的作业就做好。
那这样的作业呢不是用心完成的，
这样的作业不是用心去完成的，
那质量也是可想而知，
那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耶稣希望我们做一个认认真真的基督徒，
耶稣希望我们做一个认认真真的基督徒，
就像迎接新郎的童女，
就好像迎接新郎的童女，
时刻警醒，
时刻的警醒，
因为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
因为不知道新郎几时来，
所以时时备足了灯油，
所以时时刻刻地预备足够的灯油，
以防被关在门外，
以防被关在门外。
也就像当时的使徒约翰，
又是当时的使徒约翰，
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见主耶稣，
他自己都不知道几时去见主耶稣，
所有的门徒都早早的殉道了，
所有的门徒早早就殉道了，
可能约翰自己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去见主耶稣，
可能约翰他自己都以为自己很快会去见主，
但谁知就独独他活了将近百岁，
但谁知唯独他就活了将近八岁。
大家会不会觉得神特别的爱约翰？
大家会不会觉得神特别爱约翰呢？
其实约翰的五十年坚守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约翰五十年的坚守其实非常不容易。
有人开玩笑说，
有人开玩笑这么
说，为主殉道只要十五分钟被圣灵充满就可以了，
为主殉道只需要十五分钟被圣灵充满就可以了。
难得的是一生坚守神的道，
难得的是一生要坚守神的道，
更何况约翰的 一生是充满了艰难，
更何况约翰的一生是充满了艰难。
因此人们称约翰是活着的殉道，
所以因此人称约翰是活着的殉道。
因为一生的坚守，
因为一生的坚守，
在启示录的最后，
在启示录的最后，
约翰才能由心而发的说，
约翰才能够由心而发的由心而发的出讲，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我们能不能像约翰一样？
我们能不能够好像约翰一样，
警醒坚持，
警醒的坚持，
备足了灯油，
备足了灯油，
等再见耶稣的时候。
等再见耶稣的时候，
能够坦然愉快的去迎接他呢？
能够坦然愉快的去迎接他呢？
那主耶稣的再来，一方面是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迎接他的再来。
主耶稣的再来，一方面是让我们能够时刻保持警醒，迎接他再来。
那另一方面，其实也给了基督徒美好的盼望。
另一方面，都是给了基督徒一个美好的盼望。
信望爱是基督信仰的三要素，
信望爱是基督信仰的三个要素。
兰尼卡罗卡萨拉玛萨神父，
兰尼卡罗神父，
他曾经把信望爱形容为三个姐妹，
他将信望爱形容是三个姊妹。
我只能找到这张图，比较可爱啊！
我只能够找到这张图，哎，这个图片没显示出来啊！
哦，真的？
啊，
哦，那反正是两个姐姐拉着一个小妹妹。
啊，就是两个姐姐拉着个小妹妹。
那他就形容说，他们是三个姐妹嘛，所以他们出门的时候总是手拉着手。
咁啊，佢哋系形容呢个系三信望爱系三姊妹啦。佢出门嘅时候咧，总系手拉住手。
那当中这个是小妹妹望，
个小妹妹望。
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呢，如果你这样看呢，就觉得是两个大的拉着小的。
咁你如果你睇落去咧，就系两个大嘅拉住个中间个细嘅望。
但事实正好相反，
是
小妹妹。
但是刚刚是相反，
是小妹妹望将两个姐姐拉在一起，
是小妹妹望将两个姐姐拉在一起，
就是盼望将信和爱连在了一起，
就是盼望将这个信和爱连在一起。
没有盼望，一切都将停顿，
没了盼望，一切都会将停顿。
所以说盼望就是信仰的动力，
所以盼望就是信仰的动力。
那前两天我翻看基督教的历史，
前两天我翻睇呢个基督教嘅历史，
教会的最初三百年是历经各种的迫害，
教最初嘅三百年系历尽咗各种嘅迫害，
有犹太教派，有罗马帝国的，
有犹太教派嘅，有罗马帝国嘅，
此外更有很多地区性的迫害，
此外仲有更好多地区性嘅迫害。
以及社会上的种种误解、歧视、私刑和诬陷，
以及社会上面的种种的误解咧、歧视同埋私刑同埋谋害。
但当时的信徒纵然受苦受难也不动摇，
但当时的信徒咧，纵使系受苦受难咧，亦都唔动摇。
正是他们这份坚持，才奠定了当时教会的根基。
甚至佢哋当时佢哋因为呢份嘅坚持咧，奠定咗当时教会的根基。
从一小群的信徒开始发展，
从一小群的信徒开始发展，
到了三世纪末，
到三世纪末，
成了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宗教，
成为了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宗教，
横越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
横越了整个的希腊罗马世界。
为什么不历代历史历代的圣徒为什么不怕患难不怕死？
为什么历代历世历代的信徒不怕患难不怕死呢？
因为他们知道基督会再来，
因为知道主会再来。
为什么不计较眼前的一切呢？
为什么他不计较眼前的一切呢？
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必再来，
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必再来。
所以如果说基督的死而复活是福音的核心，
咁如果话基督嘅死而复活系福音嘅核心，
那基督的再来就是历代基督徒的盼望。
咁基督嘅再来就系历代基督徒嘅盼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主可能没有需要我们拿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
今日可能我哋冇需要为到呢个信仰嚟到付出生命嘅代价。
但我们的生命中还是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挣扎。
但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都会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挣扎。
我们有身体疾病的。
我们身体有疾病。
我们工作中压力特别大的。
我们工作里面压力特别大的。
我们有家庭矛盾的。
我们有家庭的矛盾。
我们有头疼孩子教育的。
我们有头痛孩子教育的。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很软弱，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软弱。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神，我信的神怎么那么飘渺不定？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所信的神为什么那么飘渺不定？
我们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除了失望就是失望。
我们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除了失望就是失望。
哪里还有什么盼望？
哪里还有什么盼望呢？
就像最近全世界祷告事项中最多的，
就好像最近全世界祷告事项当中最多的，
可能就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可能就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小小的病毒把这个世界搅动得天翻地覆，
小小的病毒就将这个世界搅动得天翻地覆。
所有人都希望能早点恢复以前的生活，
所有人都希望早点恢复以前的生活。
但是疫情一波又一波，好像看不到尽头。
但疫情一波又一波，好像看不到尽头。
前两天我儿子问我，
前两天我的仔问我，
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中国啦？
问我们几时可以回中国啊？
我说比尔盖茨说了，
我说比尔盖茨讲了，
2022年就可以了，
2022年就可以了。
儿子很不满意这个答案。
我仔好唔满意我嘅答案。
比尔盖茨是聪明，
比尔盖茨系聪明啊。
那他，但他就是一个比一般人聪明的人。
但佢只系比一般人聪明嘅人。
但基督徒的盼望不同。
但基督徒嘅盼望就唔一样啦。
因为那不是人说的。
因为呢个唔系人讲嘅，
是神说的，
系神讲嘅。
那他一定会按照这样来发生的。
一定会按照佢所讲嘅会发生。
所以当基督徒说盼望的时候，
所以当基督徒说盼望的时候，
这件事是一个确据，
这件事就是一个确据，
是实在会发生的，
是实在会发生的，
是写在圣经上的，
是写在圣经上面。
而这件将来确实发生的事，
而这件确实将来会发生的事，
就是耶稣再来，
就是耶稣再来，
并在地上作王，
并且要在地上作王。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名骨科护士，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骨科护士。
那骨科手术是很疼的，
骨科手术是很痛的，
特别是第一个晚上，
特别是第一个晚上，
因为疼痛会使这个夜晚特别的漫长煎熬，
因为疼痛会使到那个晚上特别的漫长和难挨。
当我的病人疼得不行的时候，
当我病人痛到不得的时候，
除了给他们止疼的药，
除了给他止痛药之外，
我会常常告诉他们这是正常的，
我会常常告诉他们这个是正常的。
但过几天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再过几天就会一天比一天好。
当他们看到我很肯定的样子，
当他们看到我很肯定的样子，
知道几天后会好，
知道过几天之后就会好，
所以当下的疼痛也就好像很容易忍受了，
所以当下他们的疼痛就好像比较容易忍受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你如果在人生的低谷中，
今天的你如果在人生的低谷当中，
不要沮丧，不要放弃，
不要沮丧，不要放弃，
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
就像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疫情如何结束，
就像我们今天虽然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
但我们确信神在掌权，
但我们确信神在掌权，
神有他的时间，
神有他的时间，
虽然生活有苦难，
虽然生活有苦难，
如同在山洞中，山洞中
就好像在山洞里面，
周围好像一片黑暗，
周围好像一片黑暗，
但我们的神其实他一直紧紧抓着你，
但我们的神其实一直紧紧的抓着你，
在陪着你一起走，
在陪着你一起走，
当你坚持走完时，
当你坚持走完的时候，
耶稣在山洞的另一头，
耶稣就在山洞的另一头，
正展开着双臂等着你，
正展开着双臂来等着你。
最后我想使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分享。
最后我想使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一段说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眼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